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今天将会晤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也是川普当选后第一次与外国政要的会面。我们将有来自纽约和东京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在乌镇举办的互联网大会进入了第二天，当局持续强力维稳，记者叶斌将为您详尽报道。而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结果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忧虑，担心中国政府会借此来追踪打击全球异议人士，扩大中国公安在海外的势力与影响。人权组织的担忧是否合理？孟宏伟他又将握有多大的权力呢？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有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带您关注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消息。预定在今天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晤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他将会突出强调日美两国安全同盟的重要性。自从上个星期赢得大选以来，川普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通了电话，与他通话的领导人包括了埃及总统塞西、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呢，他与安倍的会谈将会是他在明年1月上任前第一次会晤外国领导人。在从日本启程前来美国前夕，安倍表示希望利用这一次会晤机会来与川普讨论他对两国未来关系的看法。他说，日美同盟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运作，因此要与川普总统建立这种信任，并且基于与他的信任来追求世界和平与繁荣。在竞选期间，川普对美日关系中好几块基石提出质疑。他说，美国为了给日本提供保护做得太多。他提出准许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拥有核武，并强迫那些国家为美国驻军来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在日本目前有大约53000驻军，有43000驻军的家属，另外还有5000名国防部的文职人员。支持美日安保联盟的人说，这种联盟除了对日本有好处，对美国也具有战略利益，因为联盟将让美国得以把驻军派驻到这块地区。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将要与川普所举行的会谈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是川普当选后第一次与外国的首脑举行会谈。那么两人会触及到美日同盟，日本方面对这次会谈的期望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要继续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介绍在日本的反应。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跟我们谈谈日本政府还有日本的舆论啊，是怎么样看待这次的会谈呢？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政府方面的反应。日本政府对这次川普安倍会谈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厚望。日本时间星期四上午11点过后，也就是10个小时之前呢，安倍首相乘坐日本政府专机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美国纽约。有最新消息说，日美双方正在协调，会谈将在纽约当地时间17号傍晚在纽约川普大厦举行。安倍首相在启程之前对媒体表示，希望通过这次会谈与川普建立信赖关系。安倍首相表示，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安保与外交的基调，为此呢，应该在只有建立信赖关系，才能使这种同盟关系顺畅。为此，希望通过这次会谈与川普当选总统建立个人的信赖关系。另外，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这次会谈的重要性。他说，安倍首相作为川普当选总统以后与其会谈的第一位外国首脑，意义重大。他还表示呢，希望这次会谈的重心是放在构筑与川普建立信赖关系上面。那么当记者问到这次会谈是否谈及 TPP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的问题时呢，菅义伟表示，会谈将就国际的许多问题交换意见，透露出在会谈中双方也可能就 TPP 问题展开讨论。 日本舆论呢，实际上更关注的是这次会谈是否能够具体谈及日美安保问题以及 TPP 等国际贸易问题。这也显示出呢，日本政府对川普在竞选中的一些发言还是忧心忡忡的。那么，日本前首相助理冈本行夫今天星期四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分析说呢，川普实现了他当选总统的目的以后，他在竞选中的一些发言会得到一些修正，包括有关敦促日本要增加对驻日美军经费，以及甚至威胁要撤掉驻日美军等一些发言。不过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问题上，冈本指出川普应该像奥巴马总统那样明确表态，即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他还说呢，如果川普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可以由当事国之间来解决，这样呢日本将陷入困境。冈本还认为，还担心呢，在川普新政权他的战略还没有确定之前，如果川普做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不当的发言，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另外，日本贸易会的会长小林荣三也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这次会谈给予了期待。他表示，如果这次会谈能够希望这次会谈能够促使川普改变保守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尽管日本社会都在期待这次的川普安倍会谈能够为今后的日美安保以及TPP 等国际贸易问题呢，起到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是实际上日本媒体还都是明白，这次会谈最多也只能是试探一下虚实，那么为今后的日本政府与川普之间的打交道呢铺下道路。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玉，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今天会谈的相关情况。那么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欧洲，针对在欧洲对于美国会走向孤立主义的忧虑，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德国民众承诺绝不会在全球化进程走回头路。奥巴马总统在抵达前夕，两位领导人在德国的报纸发表联名文章，说不会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世界，德国人民与美国人民必须抓住时机，根据价值观与想法来推动全球化，为了企业、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应该要扩大加深合作。柏林是奥巴马总统这次出访的第二站，他首先访问了希腊，在那里奥巴马总统谈到了维护民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对欧洲盟友的长期承诺。奥巴马总统这次出访重要任务是要向欧洲来保证美国将与欧洲继续保持接触，维护美国长期的安全伙伴关系，除此之外美国没有其他选择。他并表示，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说明民主国家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在结束对德国访问之后，奥巴马总统将前往秘鲁来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他几次都是只想待在家里守着狗读着书，不想再出门。自从一个多星期前克林顿在大选中败给了川普并发表败选讲话以来，星期三晚上他首次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中露面并且发表讲话。这次的活动是由儿童保护基金举办，来表彰五位克服逆境学业优良的学生。克林顿说，参加公开活动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说，和许多支持者一样，对于选举结果他感到失望，不过他也呼吁支持者不要放弃希望，不要对国家失去信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三签发政令，使俄罗斯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辖。国际刑事法院是首屈一指的国际司法机构，它的司法管辖权涉及了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还有战争罪。克里姆林宫的网站发布普京的政令以及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表示这个法院并没有发挥各国所期望它发挥的作用，而且没有真正独立。在政令签发一天前，联合国大会的人权委员会支持一项决议来谴责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地区。 尽管普京在2000年签署了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条约，但是他一直没有批准这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开设于2002年的7月份，目前一共有124个成员国。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韩国。韩国总统朴槿惠卷入了徇私舞弊的丑闻，但是相关的司法程序进展缓慢。就在这个星期，朴槿惠聘请了柳荣夏来作为代理律师。柳荣夏立刻要求延迟检方在这个星期讯问朴槿惠的计划。他说需要更多时间来准备，并且提出总统可能坚持书面来回答问题，而不是直接的与检方会面。星期四，韩国国民议会还通过另外一项决议，决定在目前司法部检察官对朴槿惠进行调查外，再任命一名独立调查员展开调查。反对党的领袖担心，受到总统领导的司法部与总统的联系太多，也许没有办法单独的来开展可信的调查。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的浙江乌镇，在那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在会场上呢展示了上百种的高科技新产品，而互联网的重量级人物也在现场云集。可是在场外有消息说，警方在浙江嘉兴的火车站还有公交车上带走了200多名访民。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在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今天跟我们先来谈谈在大会的场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好的，我们今天呢一大早呢就来到这个大会会场，乌镇会展中心，希望能够采访到一些比较有分量的人物啊，来这个谈一谈有关中国互联网安全方面和这个互联网自由方面的问题。我们按图索骥呢就找到了一些我们关注的人物啊所在的这个论坛的现场，就在那守候。脸书副总裁啊，大家都知道脸书呢是一直想进入中国，但是一直没能如愿啊。那么脸书呢就派出了一个副总裁，他叫石峰，英文名字就叫Wolfen Smith 啊。他发言以后呢就进入了休息室，不久呢就往外走。我们跟上去呢问他脸书进军中国的前景如何，但是不论你怎么问他都笑而不答啊。后来呢我们在这个举行国际高端智库论坛的会议厅啊，找到了中国防火长城之父方斌兴教授，跟他寒暄了一下。我问他如何看待不少网民称他为中国防火长城之父啊，他说以前呢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采访，不过呢他还是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网络安全和网络自由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方斌兴院士就这样说，他做过互联网的防火墙，那是1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呢他早已经离开防火墙的这个研发工作，进入了商业领域。他承认当时的防火墙技术呢不够好，不能精准的发力，导致波及范围过大，影响了用户的体验。他还表示呢已经多年不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了。当问到在网络上对他的负面评价的时候呢，方斌兴教授呢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就很没有很无奈，这可能是很无奈。这个你左右不了这个局势，你又参与不了这个技术，参与不了这个竞争，怎么去被说那你再说啊。
是，我们刚刚听到了方斌兴说感到很无奈，左右不了局势。实际上在这次的大会确实就像刚刚叶斌你提到的，在外界有很多的质疑，特别是对现场的一些保安的级别。昨天在连线的时候你也谈到了保安级别非常的高，跟我们说明一下在现场到底有哪些警戒措施。
是的，警方呢是高度的戒备啊。那么我们听到消息说呢，这个警方周二就开始以查身份证为名，在浙江嘉兴的火车站和公交车上呢，把200多名上海的访民带走了，并且交给解访人员。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今天在乌镇景区外的餐馆获悉啊，周边的旅馆都驻马了执行本次大会保卫任务的武警和特警。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周强他是副国级的这个领导人啊，参加了这个智慧法院及网络法治论坛。那么在会场呢我们就发现 又设置了一道额外的这个安检卡。美国之音记者呢，由于不在获邀媒体的名单之列，所以就没能被获准入内啊。这个论坛呢原定是在中午12点结束，结果推迟到了下午1点才完成。那么在会场外面等待参加这个下午其他活动的政府官员呢，就对此颇有微词。那么有的官员就表示啊，互联网大会劳民伤财，如果不是政府组织，他们根本不会参与。还有官员呢，由于等待时间太久啊，抱怨副国级的官员缺乏时间观念，靠这样的人搞法治是不行的。那么记者试图上前与一名官员交谈呢，就出现了下面的这一幕，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把他们这个拖堂的事儿给拍了，给报出去就行。你敢吗？
这个，我是美国之音的。
美国之音更不能采访了。
哎，那请问您怎么称呼？
你别问我称呼，我是美国之音，我也不太懂。你别拍啊！你拍了我给你砸。
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间隙呢？大会也给了互联网的大佬们交流和聚会的机会。昨天晚上呢，一些互联网企业家呀、比如说李彦宏啊、马化腾、张朝阳、丁磊、雷军呢、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这个百度啊、腾讯啊、搜狐、网易以及小米科技的这个老总啊，他们相聚在乌镇的一家餐厅开怀畅饮。那么饭后呢，记者见到了雷军。那么当时呢，雷军似乎已经饮酒很尽兴，有些醉意，在助理的这个搀扶下匆匆的离去。那么记者在餐馆的外面呢，采访到了参加饭局的这个华为荣耀总裁赵明。他说竞争应该是良性的竞争啊，他还说大家都有一颗中国心啊，聚会消除了彼此之间的误解，以后呢应该多聚会。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问华为进入美国市场欠缺什么因素啊？这个时候呢，赵明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每个中国的企业进军的全球最高端的企业来讲，都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战略上的坚定和坚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乌镇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谢谢您。继续呢，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来看看第24次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今天在秘鲁首都利马登场了。正在厄瓜多尔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9号来出席会议。在美国主导的 TPP 可能夭折之际，习近平在峰会上是否可能提出新的主张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上海政法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倪乐雄来分析有关的情况。倪教授您好。好的，倪教授现在还没有在我们的线上，我们稍后呢再尝试与倪教授来进行连线。那么也请您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还有更多的连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APEC 领袖峰会在今天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会上提出哪些新的主张？我们下面为您连线上海政法大学的倪乐雄教授，来请他进行分析。倪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峰会时间点就在美国的大选之后，而且外界普遍对于 TPP 的未来感到非常的悲观。有人说，中国的媒体报道说习近平会在这一次的峰会上来继续推动亚太自贸区的设立，您认为 TPP 如果推不下去，是不是真的给了中国一个大的契机呢？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因为TPP 这个东西呢，它是政治化的一个经济措施啊，是美国这个遏制中国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考虑啊。 是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的优势嘛，一个是军事上是吧，一个是在经济上。那中国的优势在经济方面，那么他要对中国啊进行一种釜底抽薪的这样一种做法。所以呢，当时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这个 TPP 搞起来的话，那对中国的经济的那个冲击啊，以及对外政策啊，它的基础呢，很可能要被颠覆啊，是一种釜底抽薪的考虑。
嗯哼。
那么这个关键的呢，通过这个美国这个大选呢，就看出啊，要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就是说，过去这个前苏联他们。输出革命啊，这个要把红旗插遍，共产主义的红旗插遍全世界，解放全人类，这样一搞，但是呢，他们的经济呢是不足以这个支撑这样这个世界革命的，结果呢，激起了啊这个苏联内部的他们的国内的种种矛盾，主要是经济这个的破产崩溃，那么他们开始收缩，那么这样一来。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这个就觉得取得了这个胜利，他们趁势是吧，就发动他们的这个这个民主自由了啊，所以另一种形式的啊，解放全人类啊，比如说在中东啊，要普及这个民主和自由化啊等等。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打了通过这几场战争是吧？那么美国的经济实际上跟前苏联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也是支撑不了，反而激起了啊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啊和国内的一系列的矛盾啊，包括反恐战争带来的不堪承受的那个负担，那么搞得这个美国啊国内政治也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次这个通过这个大选就知道是吧，对美国前几年的这个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理想啊这样一种制度。这个激起了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个矛盾啊，激烈的冲突，
是吗？倪教授，对不起，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要在这打断您一下。我想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在全球，很多人提到有一股所谓的逆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浪潮。那么您认为未来的川普新政府与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合作、在自由贸易方面，还有没有可能有合作的空间呢？一分钟时间。
啊，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吧？因为他这个 TPP 这个东西啊，他原来这个奥巴马政府他搞的呢是这个遏制中国出发的，那么他是经济政治的需要，而这个对经济呢，他采取了一种这个不符合时代这个和谐发展啊，这个共赢啊，这个共同繁荣这样一个世界政策的啊，所以呢。他们现在新政府上台的话，肯定是反对奥巴马这种做法。那么这样一来，是必然就是说跟中国合作啊，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合作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上海政法学院的倪乐雄教授，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一方面的发展，谢谢您。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来出席 APEC 峰会的是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间将会有什么样的互动，备受各界的关注。接下来我们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来提供有关的最新情况。詹宁斯你好。
哎，你好。
是詹宁斯，我们就先来看看到底在台湾的媒体现在都非常关注啊这个宋楚瑜与这个习近平的可能的会晤。那我们也知道宋楚瑜他现在的身份除了是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这个特使之外，不久前他也获得了台湾总统府资政的头衔。可是就在他出发的前夕，他也再次表达了两岸一中、反对台独这样的立场。有人说这是为了要与他和习近平的互动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到底台湾方面对于习宋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其实宋楚瑜他本人他出发之前他有说，他跟任何的领导人会面都可以啊。可是针对他那个所谓的宋习会的可能性，因为好像中国大陆的国台办有他的发言人或者是他其他的官员，他有说。因为宋楚瑜他不是自己，他不是自己出发去参加会议，因为是蔡英文总统派过去的，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习近平会面。哎， 因为是蔡英文还没有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啊，
嗯，
所以就是从习近平跟中方大陆方面的角度来说，他只是简直没有办法见面了。
嗯，那么詹宁斯跟我们谈谈，我们另外也注意到台湾有媒体报道，宋楚瑜很有可能在立马还会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你目前掌握的情况如何呢？
其实我掌握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他好像已经有安排参加一个会议，可是出席的人有俄罗斯的，还有加拿大的领导，好像美国跟日本的那个首相都他们不会出席呢。然后呢，可是那个通常那个日本的首相他会抽时间，他会想办法跟台湾的代表见面，所以还是有可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詹宁斯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您。稍后回来，中国政府的触角伸向了世界的许多国际组织。就在最近，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这个消息引发了热烈讨论，还有高度的质疑。为什么呢？稍后我们将有深入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负责调查全球犯罪活动的国际刑警组织在上个星期宣布，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为该组织的新任主席，他也是第一位出任该职务的中国人。孟宏伟的当选引发了许多国际人权组织的忧虑，他们担心人权记录恶劣的中国政府会借此来追踪在全球的异议人士，打击政治异己，扩大中国公安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有评论人士甚至以派黄鼠狼看鸡来形容孟宏伟的当选。到底人权组织的担忧是否合理？国际刑警组织为何选择中国？而孟宏伟又将握有多大的权力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欢迎您赵先生。
你们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温云超，欢迎您温先生。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现在就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首先请教温云超先生。我们知道，国际刑警组织现在是仅次于联合国，全球第二大的国际组织啊。那么它到底有多大的权限？据我了解，它其实并没有执法的权利。到底国际刑警组织做些什么呢？
其实纽约的岳宁律师对国际刑警组织有一个很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卖广告的。因为岳宁律师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有过很多的交道，并且也成功帮一位商人从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名单里头解除。那其实总体而言，就国际刑警组织它只能够发布关于一些犯罪数据的一些通报。嗯，包括大家平常所说的红色通缉令，
是
但是呢，这个红色通缉令其实也就是一个红色警报而已，并且呢，刚才说过，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他们只能在恐怖活动、有组织罪案、毒品、走私军火、偷渡、洗黑钱、儿童色情、科技罪案及贪污这些领域，他们并不能涉及包括像一些政治案这些东西，并且国际刑警组织也只能够收取立案费用来发布这些信息，它本身并没有执法权，它需要这些会员国协助去抓捕这些罪犯，并且 如果双方没有引渡条约的话，这些罪犯并不能被交回犯罪所在的发布信息所在的国家受审。所以这方面来讲，这个组织就是说，正如外界往往夸大了这个组织的组织。
是，
就是协调的功能更强一些。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其实孟宏伟在当选之后呢，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网站官网上面也显示，孟宏伟也发表了讲话，他希望他的当选主席呢能够带动各国之间的警务合作。我们就来看看孟宏伟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他要与各个成员国一道来致力于更有效地促进各国警方的合作，更有力支持各国警方提升执法能力，并且充分协调各区域各国警方，把国际刑警组织建设成更强有力的全球警务合作平台，并且实现让这个组织更高效，每个成员更受益，让世界更安全这样的一个目标。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温先生刚刚说这个组织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功效，他呢就是个做广告的一个单位，那么多年来而且他不能够触及到一些政治的案件，可是很多人对于中国来执掌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非常的担心，担心他会被滥用。到底孟宏伟未来作为主席四年内他掌握多大的权力？
他现在肯定是这个权力非常大了。当然了，那个北风说燕宁先生介绍这是一个广告商，收钱我就给你登广告，这种事情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啊，从现在已知的案件看，你比方说那个北京市通州劳动局有一个很年轻的那个27岁才叫刘旭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是他的局长他的领导贪污了，但是他在美国旅游，那边就发了一个红色的通缉令。那发通缉令的钱是50万美金，那么指定他的数额呢才这个70万人民币。那你看，我相信在北京这个贪污犯这个肯定超过70万的、700万、7000万的、7个亿的美金的有的是。你比方说这个大陆有一个明天系的那个老板叫这个肖建华，我们都知道他的那个资产已经超过1万亿了。但是就在这个习近平啊和这个公安部商量，那个重要的领导人商量这个要抓肖建华的时候，一个小时以后肖建华从北京跑到香港，现在从香港又跑到南美去了。那么这个人到现在都没通缉。还有我们以此前说过的这个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薄熙来从这个重庆国投一次拨给他国有资产就600个亿，但是呢到他账面跟北大这个方正这个交接的时候变成3个亿，那五百这个97个亿这个钱都哪里去了？这样的大的这个金融大鳄和这个大贪根本就上不了这样红色的那个通缉令，就是小半拉子，或者是这个在这个博弈当中，那个领导指示了他们什么，他们才可以通缉。我们此前说过，胡锦涛的儿子那个要这个香港的四家上市公司，和这个王兆国的儿子要香港四家上市公司，那傅振华就把这个王晶就给通缉了。所以这个权力呢，你说的行为上没有，但是呢他没有执法权，但是呢他
具有影响力。
那包括这个此前还有一个叫这个叫邱耕敏的，明明他在国内公安厅已经开出是良民了，就因为他在美国参加了民主党，那么马上公安部就开始通缉他。那一个民事问题，在国内有一点民事纠纷，他还100%的有理。那么到了这个红色通缉令，就变成刑事问题了。
是，我们也来看看，在国际间很多的国际人权组织呢，也对于这项当选案呢，提出了很大的质疑。我们来看到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先生，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中国过去曾经滥用国际刑警系统，专门针对维吾尔族意见人士，而且近期呢，在其他国家像是泰国避难的一些中国意见人士也遭到了遣返回国，这样的一个趋势令人担忧。另外呢，在德国支持受迫害族群协会亚洲事务的负责人德利乌斯，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他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在一党制的国家制度里没有独立的司法，那么为此孟宏伟不会是以法律为第一考虑，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德利乌斯还继续说，他说让一个党高于法的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官员来担任一个法律高于一切的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他说这是非常的不适当的。我想继续就来请教温云超先生，您对于国际间人权单位还有个人对于孟宏伟的当选所提出的质疑和担忧合不合理？您认为有没有确切的依据呢？
我想这个毫无疑问，因为在中国的话，我们看一下最近一两年发生的709这个一系列抓捕维权律师的案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大量的这种包括酷刑在内的，包括这种强迫失踪在内的这种违反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一些做法，中国的警察系统和人权保障工作记录这么坏，那怎么样可以证明自己能够在国际刑警组织里头有公正的这个执掌这个机构的能力？并且我们要密切留意，就是说国际刑警他的工作的对象里头包括了恐怖活动、偷渡和贪污。其实中国是一直将新疆和西藏的一些组织试图在国际间列为恐怖组织，那个其实也就毫无疑问，就是说这些骨干人员会被他们列为红色警通报这个名单里头。如果从这些人本身被列的名单来讲，毫无疑问就是说，如果他们去到跟中国有司法引渡条约的地方，他们很有可能被逮捕并被送到中国去受审。如果他们要去其他的没司法引渡合约的地方，但是他们的旅行也会受到障碍，因为往往上了国际红色通缉令的人在旅行方面会受到目的国家的很多的限制。我想这些在国际人权组织提出的这些担忧，我想都非常的有道理。那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艾薇薇，她本身是一个人权工作遭受到迫害，但是她被追当局逃税漏税，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经济罪名，如果把它列入红色通缉令，那当然它会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去处置它的案子。那当然还有包括像香港的铜锣湾书店的书商，那当局给他罗织的罪名也是非法经营这些罪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局其实是中国当局，他们是非常便利的可以利用中国刑警的这种只做刑事审查的这种国际的协调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是，您刚刚提到了引渡的问题啊，在这里我也想提出两个案例。我们看到了，就在孟宏伟宣布当选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之后呢，11月12号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的红色通缉令上的严永明，那么所谓的回国投案自首。那么就在昨天11月16号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头号通缉犯杨秀珠，那么也是说他是回国来投案自首了。很多人说这个时间点上似乎有太大的巧合，温先生您的看法呢？稍后我也想请赵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温先生请说。
对，我想就是说包括严永明和杨秀珠这两个人的具体案例来讲，可能跟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有关系，但是关系未必很大，因为这美国跟中国之间有司法合作，但是并没有引渡的条约。但事实上就是说，美国只要在一些程序上配合中国，就可以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麻烦，其中就包括例如像杨秀珠，他提出政治庇护之后，那美国一直把他关在移民监狱，并不允许他保释，那当事人就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再加上这些红色通缉令这些辅助的影响，就会让当事人，当然中国也会给这些当事人的留在中国的亲人和家属施加极大的压力。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综合的因素，让这些人不得不回到了中国。但是中国执掌这个国际刑警之后，当然他们就会有更大的便利条件。那这两个人在这个时间点被公布出来投案自首，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当选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这个我想这个信息的发布是有当局的深思熟虑的因素在这里头。他们就要制造这么一个给外界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执掌了这些国际的司法的一些人，哪也逃不了。
赵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杨秀珠肯定是要被弄回去，这是中共当局的这个决心。当然他也是一个腐败分子。那么回过头来说，那个奥巴马也很给中共面子，赶上这个孟宏伟去当这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时候， 他让美国这个警方把他那弄回去。此前怎么不弄呢？就是说这个两国家之间还是有互动的。但是回头来我们说这个中共的官员当这个国际刑警主席，确实对他们首先是他们这个反腐有一定的这个帮助，但是呢对同样迫害这个异议人士呢也是有这个有一定的作用。你比方说那个前一阶段去年有一个叫山西的那个叫张志勇，那张志勇呢是一个商人呢在当地呢那个有一点也是我刚才讲到有一点小的这个经济纠纷，那么呢在纽约有一个写手叫希诺，就给他瞎写，写来写去就跟这个山西政法委法院就勾结上了，说这个你回去吧，回去那个没事了。结果张志勇一出这个美国的边境，马上就把他那个美国政府就把这个张志勇的那个签证就给作废了。他飞到日本想再飞回来飞不回来，到了飞到泰国一下飞机，山西省公安厅和这个那个国家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就在那等着，哎，老张你回来了，走上飞机吧。就是说我说这个美国政府和这个其他的国家的政府有些问题呢是搞不清楚的前提下再配合这个，本来张志勇没有红色通缉令，那么他这个希诺一给他写，山西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立即发了一个红色通缉令。我就说国家之间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配合这个互动是很强的。所以说这个中共官员他满脑袋都是专政的思想，你去当这样的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对每一个人的案件你不是按照一种国际法的思维去想问题的话，那就是有命令我就要执行。他当这个那中纪委有命令，中央政法委有命令，公安部有命令，那他当然方便，近水楼台了。
特别是今天孟宏伟的背景特别的让人担心，
他的背景
因为他
是
从公安部出身的，过去也曾经是武警。那么稍后我们会继续请赵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也在等候，想要发表您的看法。针对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那么在未来四年担任主席的这个中国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或造成这个组织的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也想听听您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另外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您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国实际上人权还存在问题，但是不能把这个国内法和国际法混在一起。比如说这个中国大陆通过的分裂国家法是吧，但是像是达赖被定位那个分裂分子，包括台湾那些人被定为台独分子，但是你在国际上你不可能他们到其他国家访问你就通缉他，我想国际上是不允许这么做的。所以说还有一些政治性的案件是吧，就分这个国内法和国际法不能混在一起，我像中国政府也不会混在一起。你像有些到美国的异议人士也可能美国也不同意引渡回来，这是这个红通令是象征于国际上反腐败公约，像是暴力犯罪，这经济犯罪是吧，这也是国际上有公认的。对于一些国内法世界上国际上并不承认的东西，我想就是公安部副部长他也不能够违反这个世界这个公约，是按中国的国内法去处理。我说这个担忧我认为也是有点不必要的。
好，
谢
谢您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王先生，然后我们一并请嘉宾进行答复。您好，请说王先生。
您好，我想向赵元先生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这个孟宏伟当选是所谓的这种国际主流思想的这种倒退，还是所谓中国的这种影响力淫威在逐渐渗透所谓的国际各个组织中，或者说是孟宏伟的这种当选可能是不是一种开始，那之后是不是中共有更多的官员会当选到所谓的国际组织的领袖，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认为这些被引渡回来的这些 罪犯、贪污犯们，他们是否能受到公正的审判，或者说是也是像刑事上的那种关两年牢，完了后之后又保外就医了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谢谢您，王先生。我们就先请赵先生来就这两个问题答复。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未来有可能中国这个触角越伸越远，会有更多的中国官员当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第二点就是，这些人就算被送回到中国，他能否得到公正的审判？
对，第一个他说是不是倒退？是不是倒退？我不敢说，但是呢，影响力逐渐的减弱，这是一定的。他说是不是中国的影响加大了？我觉得那个用这个词不准确，是中共的影响在加大了。这个马列这套东西啊，意识形态这套东西，左的这套东西，专政这套东西，在国际社会蔓延了，这是一定的。那你一定要说是倒退，那这个词呢，我也认可。那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说，这些人回去能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从现在以回去的看。就是说至少他回去被引渡回去，中国政府就是大陆的中共政权承诺的一些东西还基本上都兑现了，就是比相对的这个其他那个在国内的那些人的待遇相对好一些，还能够这个跟国际标准那个稍微接一下轨。但这些人能在里头是不是能出来，这个不是这个两边引渡不引渡啊，这个所能保证的，就是他们自己回去，他们跟当地能不能有所勾结，这个跟中央政府是没关系的。就具体办案的事儿，具体办案的人怎么做，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是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另外还有刚刚河北张先生所提到的，他认为这个中国即便是掌管了这些国际组织，因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所以不会带来太多的问题。可是我们注意到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秘书长多里坤艾沙，那么他呢就说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满他为维族人的维权行动，所以把他列入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那么确确实实也有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包括印度，还有前一阵子似乎要去台湾，都因为他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上面，所以不得进入这些国家或地区来进行访问。您的看法呢？
我想就是说，中国执掌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之后，起码会为中国提供一些便利，例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维吾尔组织的一些人士被列入这个红色通缉令，这起码就是说，他们如果刚才我提到过，他们如果履行到跟中国有司法合作的这些领域，他们可能会被逮捕引渡回中国。如果他们到没有这些引渡合作的地方，他们可能也会旅行受到限制，这是直接的麻烦。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就像此前的中国绑在泰国绑架瑞典籍公民桂明海这种案例，那如果有这个刑警组织这种便利条件之后，中国就可以用其他的名义立案，立案之后然后跟泰国再通过司法引渡，然后把人抓回中国。那我想这个就可以杜绝国际上一些所谓的跨境绑架这类的质疑和指责。我想这个便利条件毫无疑问是有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国也会把自己加入执掌国际刑警这种事情用于国内的宣传，他们会跟民众说，你看我们的影响力现在已经到了国际刑警都在我们的手里的地步。我想这个都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观察中国怎么样对待这些国际组织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区别。有些国际组织中国是懒得加入的，例如政治权利公约联合国的，中国就死活不愿意批准这方面的公约，那更何况他们工业下面的一些相关的机构的一些行动。但是中国也会主动的去加入一些公约，就是例如前一阵子包括的人权理事会的这个高票当选，还有包括这次国际刑警。那中国要拿来干什么？一个就是为我所用，就是刚才所说的国际刑警组织。另外一个就是说捣乱破坏瘫痪这个机构的功能，包括在人权理事会当中的角色，例如中国去表扬委内瑞拉的则挪威的人权。
是温先生，
他的这种功利性是特别的明显。那国际社会 会不会去抵制？我想对于国际刑警这样的组织来讲，对于其他的会员国来讲，反正中国愿意出钱，你对我自己也没有坏处，没有太大的坏处，那你愿意去，你们愿意玩就愿意玩就好了。所以这也给中国的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的影响力也创造了条件。
嗯，我们在网站上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看法或问题，我们就一一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做Loyal Harbor 的网友，他问说，中共会不会利用国家组织或国际引渡条约来打击民主人士或者共产党不喜欢的人？之前已经有泰国政府协助中共抓捕遣返民主人士家属的例子，其他的国家有没有可能会效仿？另外呢，署名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二战以前国际刑警组织总部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在奥地利沦陷之后呢，世界刑警组织呢立刻就被纳粹德国所控制，沦为纳粹德国政治迫害的工具。他想请问，这样的历史悲剧是否可能重演？中共当局的野心昭然若揭，是否有可能得逞？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是署名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国大陆可以执掌国际刑警组织，这是不是和国际的利益交换有关系？未来国际刑警组织内部的反腐败调查是不是会更加的严峻，甚至有可能完全被停止呢？那么一连串的问题，我想先请赵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也提出了他们对于这个未来国际刑警组织是否有可能跨越了他们原来的权限范围，而因为中国政府的要求，因为这个主席国这个主席的要求而做一些不是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您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担忧？
国际刑警组织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涉及政治。
是。
那么呢，这是过去的原则。那么孟宏伟上台以后，要不要改这个规则？因为你中国政府这个中共政权大量的给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捐款的话，给他这个发工资的话，那么他修改规则权力在谁？那当然在主席手里了。他要主张修改，下面秘书处就要办。所以这个是有这种危险的，这种担心也不是这个不必要的。真的是这个很悬，如果这个规则要改了，国际刑警组织变成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要当然仅仅是对中共自己反腐败的话，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腐败是应该反的。
但您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旦这个规则修改了，全世界它有这么大的数据库，有这么大的网络，有这么大的这个人力资源，有这么大的组织架构，所以它这个仅次于联合国第二大的组织架构，那如果要是迫害起人来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嗯哼，是。温先生，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了，在美国也有媒体报道啊，他们发现在美国的一些这种所谓的 pay by phone 的，就是这种 prepaid phone， 就是预先预付好的电话手机里面的这种软件，是由中国上海一家科技公司所设计的。这些购买这些电话的美国民众，他们打电话给谁，讲了些什么，然后在什么时候打的，所有的信息都被传送回中国。所以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特别中国警察现在也与很多国家合作。我们看到在意大利罗马米兰的街头，中国警察都可以上街来巡逻。到底中国警察或者公安部门或者国家信息部门，它的触角在海外到底有多大呢？
我想中国警察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执法，我想更多的是出于语言和他们平常观察对象的这种便利。我倒不觉得这个可能跟中国的海外影响力的扩张。
是，温先生，您的这个 Skype 的信号好像有一点问题了，我们稍后再回到您。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赵先生。赵先生，您的看法跟我们谈谈，到底特别我们刚刚也谈到要讲孟宏伟他的背景，除了是公安部之外，他这个据说也具有武警的背景，是不是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由这样一位背景的人士来执掌国际刑警组织，是否显示未来中国警方中国公安部门在海外的势力会逐渐扩大？
扩大是一定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他的背景，他呢跟这个王立军和傅振华不一样。王立军和傅振华呢，这个事儿呢明明是很小，芝麻粒儿大，但是他俩都能说成跟西瓜一样大。孟宏伟呢，你干的事儿，你看你查他简历，他简历很少，就北大法律系毕业，完了其他都没有，包括武警这块都没有介绍。他跟我是同乡，是哈尔滨人，但是呢，他是借助于谁的力量？借助于公安部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有个叫常务副部长叫白景富，借助他的力量一步一步起来。后来呢，又这个胡锦涛在西藏的时候， 公安部派出一个这个，当时我们现在也没搞清楚，他到底是八局参加警卫的，还是一局搞政治保卫的？没，他简历上看不出来。跟着胡锦涛到了西藏，在西藏工作了几年，回来以后又到了一个黑龙江省，当了这个省公安厅的厅长，再返回到公安部，在黑龙江省公安厅也就是挂个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完了回到公安部当部长助理，最后当了副部长。他大致背景工作履历这样。你说他破了什么案子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就是最近这个大陆拍了一个电影叫这个湄公河惨案，就那个就是有13个中国人被这个泰国的毒枭、缅甸毒枭给这个在这个河上杀了。这个案子是孟宏伟这个亲自指挥破的。当然这个从这个刑事侦查的角度，这个毒枭杀人犯罪这种事情是应该处理的，但其他的你都看不着，那新闻报道也没有说他。那么那孟建柱比较欣赏他，就是这个人这个比较低调的工作作风也比较务实。但是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他是一个中共党员，一定要搞清楚他是中共党员，他要带着他骨髓里改不掉的那种意志和思想和法律观念来工作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你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一旦你在地方被选为检察官和法官的话，你必须去掉你的政党色彩，宣布你退出你的组织，你才能去掌握这个法律，运用这个权利去工作，否则你没办法工作。那么孟宏伟当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当中就应该在他立法的就是成立的那一天就应该跟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相切割，但是我们看没有这样的条文，而且呢在他的经历当中不仅没有这样的条文，而且跟这个纳粹希特勒那个海德里希这个希姆莱的助手，就德国的当年的这个二战时候的警察总监有个很密切的合作，迫害这个犹太人，全世界追杀犹太人。我们不能说这个孟宏伟一定这样做，但是存在这样的危险，对异议人士存在这样的危险，尤其像我们这样在国内受过迫害的人，将来能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是温先生，我们知道您又回到了现场，简单跟我们谈谈，一分钟时间，您认为这个孟宏伟的当选到底对于这个中国警方还有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在海外的势力是不是会带来这个有所注意，会持续的扩大他们的影响？
我想国际刑警的主席他尽管只是在程序上执行的功能，但是因为他是执掌了大会的秘书处，秘书处又本身是直接可以发布这些警报信息，因为这些发布这些信息主要是做形式上的审查而不做内容上的审查，我们几乎是可以预见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这个机构是会被中国所滥用。我们可以看到以后会大量的涉及例如包括新疆的西藏的人士，这些案件会被列入红色的通缉令。当然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我也建议国际人权机构密切关注，就是说中国的政治犯或者是意见分子，他们如果不得不通过偷渡的方式离开中国的话，这些人会不会受到国际刑警组织这个条约这个机构的一个影响，因为偷渡也是国际刑警的工作对象之一，所以我想各个方面都要密切关注。
是温先生，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我还想请您谈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知道紧接着国际刑警组织的年会明年就要在北京召开了，那么现在各界也在关注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一个年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各国解释绝对不会来滥用这个主席的职位，还是您觉得中国政府根本不会就此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我想对于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来讲，他们也心知肚明中国一定会滥用国际刑警这个机构，并且这个处长主席之后也会影响这个机构的正常的作用，但是对于成员国来讲，他们接受这个现状，并且他们也愿意配合，因为中国也承诺过要给维和外警提供培训和装备培训，对于他们来讲与其一个花瓶子的机构，不如拿点实惠。
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当中一个最大的出警国，就是它的警力出动数量是最大的。那么相关未来的发展，我们也会持续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来介绍。不过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的感谢赵岩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两位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川普的人事任命陆续的出台，到底要如何来解读呢？另外，香港宣誓风波的议员遭到了取消资格，香港的司法独立是否令人担忧？请您在明天晚上9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